OK，好，我们来看马太福音啊。今天我们从第十四章开始看起啊。十四章的内容就提到施洗约翰的死跟五饼二鱼啊。那时候呢，分封的王希律听见耶稣的名声，就对臣仆说：“这是施洗的约翰从死里复活，所以这些异能从他里面发出来。”那时候施洗约翰已经殉道了，被希律杀了啊。但是希律听到耶稣的名声，心里头就良心不安了，他就说这是施洗的约翰从死里复活，所以他复活又怎么样呢？跟耶稣什么关系？他们两个年纪是差不多的。他我想是意思就是说，施洗约翰身上的这个灵啊，现在在主耶稣的身上，所以主耶稣现在所发出来这个异能呢，是透过施洗约翰的灵在他身上运作啊。起先呢，希律为他兄弟腓力的妻子希罗底的缘故，把约翰拿住锁在监里，因为约翰曾对他说。你娶这妇人是不合理的。希律就想杀他，只是怕百姓，因为他们以约翰为先知。好，那这个到底希罗底跟希律是什么关系？这希律王朝的家谱，他们的第一代是大希律啊，大希律，大希律就是屠杀伯利恒婴孩的那个希律王。那他有娶了五个太太啊，那这五个太太呢，给他生了七个儿子。前面这里有个亚历山大跟亚里多布，这是由哈斯摩尼王朝的公主玛丽安妮所生的，因为她是这个有犹太人的贵族的血统啊，那所以这两个孩子呢是最被犹太人所认同的。可是这个老大叫做安提帕特呢，就嫉妒，就是在大希律的面前呢，就来毁谤这两个弟弟。大希律这个人又特别的多疑，所以他就觉得说这两个儿子呢想要造反，所以就把这两个给杀了。杀了之后呢，安提帕特本来就应该是他的地位就稳固了，但是问题是后来大希律又怀疑他也要造反，所以在大希律过世之前呢，把他也杀了。所以这前面这三个儿子呢都是被大希律给处死了。第四个儿子叫腓力第一，这个他是住在罗马，他就过这个一个养尊处优的生活。后面这三个儿子呢，在大希律死了之后，就成为分封的王。大希律的国土呢，就分给了这三个儿子。那其中这个安提帕，就是囚禁跟杀害施洗约翰的这个希律，所以我们有时候称他为那个小希律啊。那他后来在主耶稣受审判的时候，他呢也来戏弄耶稣，就是这个安提帕啊。那这个亚里多布啊，他有三个儿女。那其中第一个叫做亚基帕一世，后来他取得这个大希律的封号啊，成为犹太人的王。因为大希律他的 title 就是犹太人的王。那这个犹太人的王呢，后来就到第二代的时候就没有了，因为那时候就分了好几个地方，就成为分封的王，都是小王。但这亚基帕一世他很有手段，他就用各样的方式，后来就取得了所有这些土地啊，然后被称为犹太人的王。所以他的领土就达到大希律时候的规模啊，那他因为要讨这个犹太人的喜悦啊，他就杀害了这个雅各啊，使徒雅各，也捉拿了彼得，最后呢就被虫咬死啊。所以他做王的时间其实不长，他还有这个一个弟弟叫加西斯的希律，还有一个妹妹叫希罗底，这个希罗底就是刚刚所说的那个希罗底啊。然后到第四代亚基帕一世的下一代呢，他生了三个儿女，一个是亚基帕二世。这亚基帕二世就后来审问保罗的那位，然后女儿叫一个叫百尼基，百尼基本来跟亚基帕二世呢住在一起，所以有人认为他们有乱伦的关系，那就不确定。但后来她成为提多太子的情妇，土希拉呢？土希拉后来嫁给那个巡抚叫菲利斯啊。好，那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是希罗底，希罗底呢本来是嫁给他的叔叔叫腓力第一，他们就生下了这个叫做萨罗米。这个萨罗米呢？等一下会出现，他就是在希律的面前跳舞的那个啊。那后来这个安提帕，希律安提帕到罗马去度假的时候呢，去看望他这个哥哥啊，叫腓力第一，结果呢就看上那个嫂嫂希罗底，就勾引他。结果后来这个希罗底呢就跟腓力第一就离婚了，就嫁给这个安提帕。那就因为这关系啊，所以被施洗约翰给责备了，因为照旧约的来说啊。这个哥哥还在，你怎么可以娶人家嫂嫂呢？所以他就责备他，但是希罗底就怀恨在心啊。那他的女儿这个萨罗米呢，后来嫁给谁呢？嫁给这个 腓力第二，所以腓力第二是沙罗米的谁啊？是他的叔公，所以他们这个关系是非常混乱的。好了，那到了希律的生日呢，希罗底的女儿就是萨罗米啊，在众人面前跳舞，使希律欢喜，希律就起誓应许随他所求的给他。这跳舞呢，当时是那种比较堕落的那种艳舞，所以就比较有色情味道的，所以那在这种场合之下的话，希律这个龙心大悦，然后就应许他要什么东西都要给他。结果他被母亲啊，这个被希罗底说死啊，就说请把施洗约翰的头放在盘子里拿来给我。王便忧愁，因他所起的事呢，又因同席的人就吩咐给他。这个希罗底对这个施洗约翰啊怀恨在心，因为施洗约翰责备他们这个之间的这个婚姻啊。但这个希律不敢杀施洗约翰，但这个妇人呢心就很狠毒，所以借这个机会要把施洗约翰给杀了。希律呢，因为已经起了誓了，所以他不能在同席的人面前啊出尔反尔，所以只好就说好吧，就把这个施洗约翰给杀了。虽然他心里头非常不愿意，所以后来当施洗约翰死了之后，他听说耶稣身上的这个异能啊，他就认为说是施洗约翰的灵啊在耶稣的身上啊。好了，于是打发人去在监里斩了约翰啊，就把头放在盘子里面拿来给了女子。女子就拿去给他的母亲。OK, 好。那后来这个希律王啊，希律王后来到最后他后来被放逐，被放逐。那放逐的时候呢，希罗底还算是有情有义，就陪着他，本来他可以不用去了，但是后来是陪着他跟他一起过那种流亡的生活，就后来两个人都死在外地。好了，那我们看到施洗约翰他开始传道，在主耶稣传道之前，然后后来呢，大概主耶稣第一年传道结束的时候，他就下在监里面。中间他就差遣人来问主耶稣说，你是不是我们所等候的那一位啊？后来他就被杀了。被杀的时候是在主耶稣大概服侍的第二年的结束的那前后啊，就是第三年正要开始的时候。好，那这个时候呢，约翰的门徒来就把尸首领去埋葬了，就去告诉耶稣。他们为什么跑去告诉耶稣呢？我相信啊，就是约翰一再的指着耶稣啊，说这就是神的羔羊，看啊，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所以他们都知道，就是说耶稣就是即将要来的那个弥赛亚啊。好，那这个时候呢，当约翰过世了，所以呢他们就很自然的就来找耶稣。那也有可能就是约翰在他离开世界之前啊，有跟门徒说，如果一旦他有什么不测的话，叫他们就去告诉耶稣，这个也有可能啊。那总而言之，你可以看到这是神的一个计划。神把约翰取去了，神把约翰取去了之后呢，就断绝了约翰门徒在世上的依靠。他们本来是跟随他这个约翰做他们的老师，对不对？那现在约翰不在了，所以变成怎么样，就促使他们进到他们人生的下一个阶段，就是来到耶稣的跟前，不再跟随世上的老师。所以在人看来这是一场悲剧，对不对？但是在这些门徒的身上，这是神在他们身上一个新的往前，让他们来到耶稣的面前。所以我们在这地上有时候我们会跟随一些教师，跟随一些师父，但有一天呢，神会让这些师父啊从你身边把他挪开，这时候你就是要直接自己来到神的面前，要来跟随神了。因为地上的老师啊都有一段时间的，那时候我那时候年轻的时候跟 Joey 都在一个教会服侍啊，西安堂。那时候我们的师父是荣教士，可有一天荣教士被接走了啊，被接走了。然后那时候我正在跟这个 Joey 刚刚清楚说神要我们结婚，所以那天当 Joey 啊听到荣教士被接走了这个消息的时候，那天我刚好到他们的教会啊，就是从台北到高雄，然后神就在教会里面跟他说，当你听到荣教士被接走的那一刻，我已经把你的同工带到你的面前来了。所以神有时候把我们从一个阶段带到下一个阶段，这中间神把一件我们过去所依靠的人啊带走，那现在以后怎么办呢？没有师父了，没有，现在神要我们自己来跟随羔羊，跟随主啊往前去啊。所以对于 施洗约翰的门徒来说，他们现在进到下一个阶段了。然后耶稣听见了就上船了，从那里独自退到野地里去了。退到野地里面去。所以说为什么退到野地里面去啊？因为施洗约翰是主耶稣身旁的第一个殉道者。所以他的死呢，很可能让主就感受到这个十字架阴影的迫近。在这之前还没有一个人殉道，他这个施洗约翰是新约里面第一个殉道的人。所以当一个人殉道的时候，主耶稣马上感受到那个死亡的那个阴影的迫近。所以他就会退到旷野里面去祷告，求神加给他力量，也让十字架的意象更加清晰明亮。这时候是将近逾越节的时候，约翰福音六章四节里面有说，这时候快到逾越节了，所以离主耶稣钉十字架刚好还剩整整的一年。所以这个时候等于是说神给主耶稣好像一个提示， OK， 现在施洗约翰殉道了，那下一个呢，主耶稣自己也要钉十字架，所以这时候主耶稣就特别需要为这事情来祷告，所以他退到旷野里面去。众人听见了就从各城里面呢步行跟随他。这时候耶稣就出来，从那里出来是从船上出来，就是说他下了船就看到有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治好了他们的病人。他还没有来得及在那边开始祷告，那些人就已经在那边等候他了，所以他就怜悯他们。这是主耶稣的做法。主耶稣总是看重别人的需要超过自己的需要，他马上怜悯他们。他们说不行我现在没时间，我要好好祷告，没有，他马上就开始医治他们。所以从主耶稣为门徒洗脚你看得出来，对不对？那时候主耶稣已经到了最后晚餐了，但是他还是看重那些门徒的需要，所以特别下来为他们洗脚。后来他的那些兵丁来捉他，然后呢这个马勒谷的那个耳朵被削掉，被彼得削掉，对不对？主耶稣那时候自己都要被抓了，他还先医治那马勒谷。后来主耶稣也为钉他人代求，在十字架上他还在想到说他母亲的需要，交托他的母亲，而且他为我们这些所有的人代死。在这些行为当中，我们就看到主耶稣反映出来就是他看重别人的需要超过自己的需要。所以这是神的爱在他的身上彰显出来的。天将晚的时候呢，门徒近前来说，这是野地，时候已经过了，请叫众人散开，他们好往村子里去自己买吃的。耶稣说不用他们去，你们给他们吃吧。这是他们来聚集的当天，当天傍晚的时候就发生这样的事情。门徒说我们这里只有五个饼两条鱼，耶稣说拿过来给我。于是吩咐众人坐在草地上，就拿着这五个饼两条鱼，望着天祝福，擘开饼递给门徒，门徒又递给众人。那他们都吃，而且吃饱了，把剩下的零碎收拾起来，装满了十二个篮子。吃的人除了妇女孩子约有五千。圣经里面这个五饼二鱼的故事每一卷福音书都有，四卷福音书都有提到，所以这个是算是很重要的一个时刻。虽然他没有讲说那个鱼跟饼怎么样，哇，突然变那么多，但是就看到说他们的就是一个动作，注泻了之后怎么擘开，然后就一直变，越变越多啊。这边提到说吃的人除了妇女孩子约有五千因为那时候照犹太人的习俗，男子跟妇孺都要分席而坐，他们没有说男女混在一起坐的，男的都坐在一起，那妇人小孩坐在后面，坐在边边。所以他们只算男人的数目的话就是五千。还有这边我们看到一个很重要一个点，就是说他们让这个饼能够喂饱那么许多人的关键就是要把它擘开，它需要擘开才能够喂饱多人，而且呢你擘得越细就能分给越多的人，对不对？你如果只擘开成两半的话，那两个只能再变大，但是如果你擘成四块的话，就能变成四块，然后四块变大，对不对？所以你播的越细就能够分给越多的人。这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有没有什么lesson 告诉我们什么？就是说我们这个人需要破碎，对不对？我们这个人需要破碎，我们才能够去供应人，才能够喂饱多人，而且我们这个人被破碎的越彻底就能够供应更多的人。所以我们这个人如果要保持自己的完整的话，我们就没办法去供应人，但是我们一旦被神来破碎，我 我们自己里面的意思，我们的想法，我们的喜好都放下来，都被神破碎了，然后神就能够用我们来祝福多人。好了，接着耶稣随即催门徒上船，先渡到那边去，然后呢，他等他叫众人散开。主耶稣为什么要催门徒上船？他自己随后再上船，因为那时候主耶稣在这个无柄鳄鱼的神迹之后啊，那时候有就发生一件事情是什么？就众人都想要强逼耶稣做王。大家说，哇，这真的是那位要来的弥赛亚，所以大家都准备要强逼他做王。在这种情况之下呢，主耶稣第一个要做的是什么？先把这些门徒打发走。为什么？因为这些门徒啊，心里都觉得哇，好，觉得好荣耀。主耶稣那时候是怎么样？他那时候因为众人想逼耶稣做王啊，六章十五节啊，主耶稣却先催门徒离开。耶稣可能他不要门徒受到试探，他不要让门徒陶醉在众人的崇拜跟赞美声当中啊，以至于迷失了方向，也一起来拱耶稣做王。他也不让这个虚荣的念头继续留在门徒的心中，对不对啊？那个主耶稣那时候在擘饼的时候把饼分出去，结果到了门徒手中，门徒再分出去，所以呢，门徒是一个主施恩的一个管道，对不对？但众人就看到说，哇，这些门徒也可以让这个饼擘开，大家都觉得说好厉害哦，好崇拜哦，对不对哈？所以那个门徒啊，在这个大行神迹的过程当中，他们沾了很大的光啊。所以他们还在那边不太想离开的时候，然后众人在那边拥戴耶稣啊，然后在那边说哇，这个太伟大了什么的时候，他们也在当中觉得好像是轻飘飘的。主耶稣不要让他们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在这样的气氛当中多留一刻，他也不让他们这种虚荣的念头继续留在他们的心中，所以就打发他们走啊。然后之后呢，主耶稣在自己独自面对这些群众的压力。那时候他就坚定地叫众人散去，他完全不受群众的左右。这群众的力量非常大，很少人能够抵挡得住，对不对？特别大家都在涌在你。台湾现在，台湾那个政坛现在不是很明显的就是这样子嘛，对不对？那个韩国瑜啊，哇，本来他没有要选总统啊，就但是群众的力量啊，就催促他非选不可。那你看，后来他就要决定要选了，对不对？主耶稣那时候所面对的压力啊，不亚于这个，对不对？但主耶稣他非常清楚他的道路，他的方向是什么，是他要上十字架的，所以他这个时候他就完全独自一个人面对那个压力，他坚定的叫众人要散去啊，就不简单。散了众人以后呢，他就独自上山去祷告，到了晚上只有他一个人在那里祷告。为什么他上山祷告什么？因为他来这边本来就是为了要祷告，祷告原来是主耶稣来到这里的目的，为的是要面对一年之后的十字架，所以他要为了这个即将要接受的这个十字架这个道路啊，他在这边要祷告啊。然后那时候在海中啊，船在海中，因为风不顺就被浪摇撼，这也是给门徒一个功课啊。门徒什么样的功课啊？就前一分钟的成功啊，不保证下一分钟的顺利，对不对？前一分钟他们还在山上，哇，那个大家都拥戴他们了，对不对？但现在呢，这些风浪使门徒就谦卑下来，意识到自己不过是一个人，没有什么可以自夸的，对不对？前一分钟啊，你就觉得说我真的是 somebody， 下一分钟呢，你就发觉我是 nobody 啊。所以这个风浪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降卑的一个功课了。夜里四更天呢，耶稣在海面上走，往门徒那里去。四更天的是按着罗马的计法，因为罗马的话一个晚上是分成4更，犹太人是分成3更啊，一更是4个小时，然后呢，罗马人是分成4更，一更是3个小时，所以他这个是四更是凌晨3点到6点，也就是黎明前的黑暗啊，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候，所以呢，门徒啊，那时候在船上啊，摇橹甚苦啊，对不对？哇，风浪又那么大，但在这最黑暗的时候呢，哎，那时候主耶稣出现了，而且是从海面上走过去了。那门徒看见他在海面上走呢，就惊慌了，说是个鬼怪啊，便害怕喊叫起来。主耶稣为什么在海面上行走？就是让门徒经历到主耶稣另外一种显现的方式。 在困境当中，主有时候以另外一种方式来向门徒显现，那也来显明他是胜过风浪的那位主。有的时候，这个我们都习惯，就是说主都一向是以哪种方式向我们来显现，神祝福我们啊什么的。但有时候神在患难当中啊，神用另外一种方式向我们显现，他让我们知道说，即使我们遇到患难，这也是当中也是有神的同在，有神的祝福。所以在患难当中，我们经历到那个神的同在，那是更加宝贵的一种经历啊。好，那在这当中，他就让他们知道说，主是胜过风浪的主。所以呢，那时候主耶稣啊，连忙对他们说啊："你们放心，是我，不要怕啊。"主耶稣先安慰他们了啊，说："放心，是我，不要怕。"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他们不认识主耶稣这个显现的这种方式，对不对？这种主耶稣从来没有在水面上走过啊，所以他们对于主耶稣这种显现的方式是完全不认识的。但是他们认识什么？他们认识主耶稣的声音。所以当主耶稣一说话的时候，他们就马上就知道认出那是主了啊。所以他们虽然不认得主显现的方式，却认得主的声音，这是很重要的。因为主有时候向人显现是以不同的方式显现的，在不同的环境里面，他的显现的方式不一样，但是他的声音是一样的啊。所以有时候你看到说，哎，主啊，这真是你吗？这是你的作为吗？啊，有时候我们去到一个不一样的聚会里面，你看到一些聚会里面有一些特别的现象，你说哇，主啊，这真的是你吗？啊，这跟我们教会里面聚会方式完全不一样啊。但是你会听得到主的声音啊，主如果在当中向你说话，你会知道说，哎，这个是主在当中，在当中说话的话，他说，你们放心，是我，不要怕，我们就可以进到另外一个主在另外一个领域里面的行动当中啊。好，那重点就是我们需要认得主的声音。他们一听到的，哦，你放心了啊。彼得就哇，主啊，如果是你，请叫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彼得的时候看到说，哇哦，主耶稣都可以走在海面上哦，啊。哇，他就觉得说，哇，这太酷了，对不对？哈，那主耶稣都可以走在水面上哦，哦，那我是不是也可以啊？哈，所以他非常非常好奇啊，跃跃欲试。那主耶稣就说："你来吧。"啊，主耶稣居然叫他过去啊。彼得就从船上下去啊，啊，在水面上走，要到耶稣那里去啊。好，他真的就走了，结果呢，还真的走了几步啊。彼得是基于好奇，也想尝试走在水面上啊，但主耶稣大概不是因为要满足他的好奇心，所以叫他走过来。主是要借着这个事情呢，给他上一堂信心的功课啊。所以呢，这个更重要，对不对啊？不是只是满足好奇心的话，这没有什么。但是要学一堂信心的功课，这更重要。只因见风甚大，就害怕将要沉下去，便喊着说："主啊，救我！"耶稣赶紧伸手拉住他说："你这小信的人啊，为什么疑惑呢？"他在什么地方小信啊？我们在这个地方不是说 OK， 你只要有信心，你只要都可以走在水面上 OK， 我到信心够走，我绝对可以，我要相信自己。不是，他这个小信是对什么东西缺乏信心啊？他对主的话缺乏信心，对不对？主吩咐他说什么？你过来吧，你过来吧。所以主一旦有说话，我们就相信主的话，就相信说我们一定可以过去的。但他对这个主的话没有信心，所以以至于他就沉下去。他为什么沉下去呢？他看到风甚大，所以如果我们注目环境的话，就很容易失去信心。啊，看哇，这个太可怕了，对不对？以色列人就是看到那些巨人啊，哇，我们没办法进到迦南地了啊，这个主让我们来这边是送死啊。所以你看到风浪大就害怕，就要沉下去啊。所以在箴言里面有说啊，你在患难之日若胆怯啊，你的力量就微小。为什么会害怕？就是因为没有信心，没有信心就害怕，害怕之后力量就微小，你就沉下去了啊。结果呢，后来主把他拉起来之后，他们就上了船，风就住了，船上的人都拜他说："你真是神的儿子啊！"所以经过这个事情啊，我们就看到他们一次又一次就看到主耶稣的作为，看到主耶稣的大能，对不对？所以门徒一再经历主的作为之后，他们对主就会产生一个正确的认识，认识说你真是神的儿子了啊。然后呢，他们对主也会有一个正确的态度，什么样的态度呢？都拜他啊，都拜他啊。所以我们需要来经历主， 来经历主之后，我们对神就会有一个正确的认识跟正确的态度。他们过了海就来到格尼撒勒地方，格尼撒勒在加利利海的西北端，就是远方这个是伯塞大，中间这里是加百农，左边这里就是格尼撒勒。好了，那里的人一认出是耶稣啊，就打发人到周围地方去，把所有的病人都带到他那里，只求耶稣准他们摸他的衣裳穗子，摸着的人就都好了。那他们为什么要耶稣准他们摸他衣裳的穗子呢？这个为什么说要摸一下衣裳穗子？我相信是怎么样，绝对是因为他们势必会听过那个血肉妇人的故事啊，所以才会求主让他们摸他的衣裳穗子。所以那个妇人的信心呢，就成为他们的榜样啊。他们知道说，那妇人只要摸一下那个穗子，后来就好了。所以他们也就是说 ，OK， 我们求你让我们摸一下你的衣裳穗子。结果果然，他们照着做，也就跟着都好了啊。那第十五章呢，我们就看到主耶稣就退到这个推罗西顿了。这时候犹太人他们不是就是要强逼耶稣做王嘛？所以主耶稣这时候就开始退到一些比较偏远的地方啊。不要让他们在火上加油。那个时候呢，有法利赛人跟文士从耶路撒冷来见耶稣，说：“你的门徒为什么犯古人的遗传呢？因为吃饭的时候他们不洗手。”啊，耶稣的所作所为啊，已经惊动到了耶路撒冷的宗教高层，所以他们特别派人来调查。OK， 所以这是一个很敏感的时刻。现在有人来调查你了，然后他们挑战耶稣什么呢？为什么他的门徒犯古人的遗传呢？所以他们怀疑耶稣传的是异端啊，因为他的门徒竟然不守着古人的遗传。所谓古人的遗传，就是犹太教的口传律法。那不守这些遗传的，就那跟税吏税人是一样的啊，税吏跟税人也是一样，他们都吃饭不洗手的。那主耶稣就从两个方面来反驳他们的质疑。第一个就是关于这个古人的遗传啊，第二他否定古人的遗传，因为这个古人的遗传呢，违反了神的诫命。那第二个他就否定这个洗手的必要，因为他说人心里所发的出来的恶呢，才会污秽人啊。耶稣就回答说，你们为什么因着你们的遗传犯神的诫命呢？神说当孝敬父母，又说咒骂父母的必治死他。你们倒说，无论何人对父母说，我所当奉给你的已经做了贡献，他就可以不孝敬父母。这就是你们借着遗传废的神的诫命啊。有一些不孝的犹太教徒啊，往往借着合法的顿词呢，许愿就将家产献给圣殿来使用，这样子呢就可以逃避供养父母亲的责任，但他自己呢却可以以财产监管人自居，依旧享用这些财物。所以他们就是钻律法的这个漏洞啊。 OK， 我把这个东西奉献之后呢，父母亲就不能要求我再来供养他们了。但实际上我把这东西奉献之后呢，我还可以根据这个遗传里面的一个规定啊，就是说我可以成为这个财产的一个监管人啊，所以这东西还是放在我手中，但是名义上是已经属于圣殿了。那我在放在我手中，让我来暂时保管，但等于我还在当中继续来使用它。好，所以借着这样的方式，他们就逃避了自己的责任了。他说：“假冒为善的人啊，以赛亚指着你们说的预言是不错的。他说：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他们将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教训人啊，教导人，所以拜我也是枉然。”耶稣就叫了众人来对他们说：“啊，你们要听也要明白，入口的不能污秽人，出口的乃能污秽人啊。”当时门徒就进前来对他说：“法利赛人听见这话不服，你知道吗？”不服原文是跌倒，或者说是被冒犯，就是你讲这话冒犯的法利赛人，你知道吗？因为门徒也是蛮紧张的，知道吗？因为这些是耶路撒冷派来的宗教高层啊，这时候是来考核你的时候，你怎么这个给他们交这样的一个考卷呢？这时候你有没有看到他们脸色？他们被你得罪了，然后所以门徒蛮紧张的啊。那是听到这话是什么话呢？啊？这话就是上面这些话，就是主耶稣说他们是假冒伪善的人啊，然后说啊，他们是将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教训人啊，所以拜神也是枉然。所以这些话就得罪了这个法利赛人啊。那耶稣就回答说，凡栽种的物呢， 若不是我天父栽种的，必要拔出来，任凭他们吧，他们是瞎眼领路的，若是瞎子领瞎子，两个人都要掉在坑里啊。啊，主耶稣说，凡栽种的物，若不是天父栽种的，必要拔出来。主耶稣讲这个栽种的物是指什么？这里有几个可能啊。第二个可能是讲到人啊，就是讲到说这些法利赛人，他们是败子，对不对？因为主耶稣前面讲到麦子跟败子嘛，对不对啊？那麦子是神所栽种的，败子不是神所栽种，乃是仇敌栽种的。所以呢，如果有一天呢，这个时候到的时候，这些败子都要拔出来的。所以第一个可能就是讲到说，是讲到那些法利赛人，意思就是说，这些法利赛人他们喜不喜欢听？他们是不是听了这些话之后跌倒？哦，他说不要紧，因为如果说是他们是天父所栽的一个东西的话呢，天父会保守他们，他们就不会跌倒。啊，他们听到这些话就不会跌倒。但是如果他们不是天父所栽种的，那有一天他们就是败子，有一天他们会拔出来的。所以你不要那么在乎说，哦，他们听了是不是很高兴啊？他们听了是不是能够接受？然后不要担心啊，这个栽种的物呢，只有天父栽种的才可以存立了，不然的话都要拔出来。这是第一个可能。第二可能就讲到教训，就是讲到因为那个主耶稣说那个出去撒种，对不对？种子是什么？就是神的道，对不对？所以呢，如果说你所撒的种子不是神所给你的那个那些道的话呢，有一天你撒的这些东西啊，长出来的东西都要被拔出来的。那这个也有很可能，我觉得这个可能性更高，就讲到说他们所撒的种子是什么呢？就是那些人的教训、人的吩咐，这些东西都不是天父所栽种的东西啊，所以这些教导有一天都要被拔出来的，啊，所以他后面有说嘛，就是任凭他们啊，瞎子领瞎子啊。好，那第三个也可能呢，是讲到说我们的工作，这个当然也都应用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如果我们所做的工作，所做啊服侍神的这些工作，如果不是出于神的话，有一天都要被拔出来的。都会拔出来，即使现在看起来做得轰轰烈烈，但是有一天都经不起火的考验。所以在那时候哥林多前书里面讲到说，我们的工程啊，有金银宝石的，有草木合接的，所以如果是神所发动的，神所要我们做的话，那个才会是金银宝石的，不然的话有一天都要被拔起来。好，所以他叫门徒不要那么在乎这些法利赛人的反应，因为如果出于神的话，神会保守；不是出于神的，神都要把它拔出来。彼得就对耶稣说，请将这比喻讲给我们听。什么比喻啊？就是讲到说，入口的不能污秽人，出口的乃人污秽人。耶稣说，你们到如今还不明白吗？岂不知凡入口的，就是运到肚子里，又落在茅厕里吗？唯独出口的，是从心里发出来的，这才污秽人。因为从心里发出来的有恶念、凶杀、奸淫、苟合、偷盗、妄政、谤毒，这都是污秽人的。这个恶念是不好的意念，对不对？然后凶杀、杀人，这个是犯了十戒里面不可杀人。奸淫跟苟合是说十戒里面说不可奸淫。偷盗呢是不可偷窃，对不对？那个是也是犯了十戒。妄政呢就做假见证，这也是十戒之一。谤毒 slander 就是讲到说你毁谤人或者是亵渎神，都包括在这里头，言语上的罪，然后这些都是污秽人的。那这些污秽是起源是从哪里来？从心里头出来的。心里头有这些意念之后，你就做出这些事情来。所以主耶稣说，我们心里头有那个淫念，就是犯奸淫了。所以这些污秽都是从心里头出来的。他说至于不洗手吃饭，那却不污秽人。所以再一次主耶稣不是说嘛，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啊。连续是更重要的，连续就是向神啊，向神。那些恶念、凶杀、奸淫、苟合、偷盗、妄政、谤毒，那都不向神。主耶稣说他不喜爱祭祀，祭祀就是宗教仪文啊。洗手吃饭，这个就是宗教仪文。这个洗手吃饭不是讲到卫生方面的，不是说 OK 洗手才有卫生。他这个主要是他们这个洗手吃饭是为了宗教上的仪式。就是经过这样的一道仪式之后呢，你在宗教上头你是洁净的。好，那所以呢，法利赛人是被这个仪文所捆绑， 也用这个来捆绑人，但是主耶稣更在乎的是连续要向神啊。耶稣离开那里，退到推罗西顿的境内去啊，他从加百农吧，退到推罗，还有西顿，就是腓尼基人的地方啊，就是外邦人所在的这个地方呢，他就远离了那些狂热的群众，不再让拥戴他作王的那个声浪呢，再继续高涨。OK，就是让大家都冷却下来啊，耶稣突然消失了，消失不见了，所以他们就开始会冷却下来啊。那这个时候是到了这个主耶稣服侍的第三年的，大概是春夏之间啊。你看到这个本来是这个第二年啊，多半时间都在加利利，到第三年开始，这个时候他开始从加利利啊，陆续的就是离开到一些外邦的地方。然后有一个迦南妇人呢，从那地方出来，喊着说：“主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我女儿被鬼附得甚苦啊。”然后耶稣却一言不答，门徒近前来求他说：“这妇人在我们后头喊叫，请打发他走吧。”这个是一个外邦的女子啊，然后打发他走，打发他走不是说赶他走了，就是说意思就是说，就是成全他吧，说啊，你就成全他吧，免得他在那边一直喊叫啊。OK，那主耶稣就回答了啊，他说：“我奉差遣不过是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主耶稣讲这话不是对那个妇人讲的，主耶稣讲这话是对门徒讲的。他回答门徒的话，因为门徒说：“就给他这个恩典吧，就照他的话做，然后让他走。”那主耶稣说：“可是他是要去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因为主耶稣他做事情有先后顺序，他要先让救恩临到以色列，之后才会到外邦。那这个时候呢，还是在以色列家做工的时候啊。然后那妇人这时候就过来拜主啊，说。”主啊，帮助我啊！所以主耶稣这时候就直接回答他说：“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啊，儿女就讲到以色列人、犹太人，对不对？狗呢就讲外邦人啊，所以对这个妇人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考验啊！主耶稣他意思就说 “no”， 对不对？他没办法这个在他身上行这个神迹啊！他妇人说：“主啊，不错。”但是狗也吃他主人桌子上掉下来的碎渣儿。如果你是那妇人，你会怎么样做？你会回啊，想说啊，主耶稣不医治那就算了啊，还讲这么难听的话就算了，这个你不要拉倒啊。不会，因为那妇人怎么样？那妇人知道这是他唯一的希望啊。他如果回去的话，他就什么都没有了。所以他不管主耶稣说什么，他一定要求主耶稣啊，要做，对不对？所以他就说：“是啊，主啊，就算是狗，我也能够吃主人这个桌子上掉下来的碎渣儿啊。”主耶稣说：“妇人，你的信心是大的，照你所要的给你成全的话。”从那时候开始，他的女儿就好了。所以在这件事情上头，我们看到主耶稣他去到这个外邦，本来是要安静一下，但是借着这件事情啊，我们也看到主耶稣给我们两个这个一个宝贵的功课了。第一个，这个妇人他所祈求的怎么样能够得着啊？第一个就是因为他谦卑，对不对？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另外有一个百夫长，他也在主人面前说：“主啊，我知道我不配啊，但是你只要一句话，我的仆人就好了。”他说：“主啊，不要劳动，因你到我设下来，我不敢当。我也自以为不配去见你，只要你说一句话，我的仆人就好了。”主耶稣就说什么，这样的信心在以色列人当中他都没有见到过。但他们这两个人啊，这个妇人跟那个百夫长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他们都认为自己是不配的。这妇人说他在承认他自己是以色列人眼中的狗，他不配去得以色列人的这份恩典，但是他认为说狗也能够吃那个碎渣儿啊。所以他是把自己放在那么谦卑的地位，所以他就得着神的恩典。第二个，他是他的迫切跟坚韧让他能够得着。主耶稣那时候讲到一个不义的官，他说神的选民啊，昼夜呼吁他，他纵然为他们忍得多时，岂不终究给他们伸冤吗？我告诉你们，要快快给他们伸冤了。然而人子来的时候，遇得见世上有信德吗？如果这个妈妈他就算了，放弃了，就走了，那就什么都没得着，但是呢，他就是坚持，所以呢，就得着了啊。我们看到啊， 主耶稣他是说本来他的照他的这个他的这个规矩啊，他是要先在以色列人当中行神迹啊，传道之后，以后从他死里复活之后，这救恩才临到外邦人。但是这个迦南妇人啊，让主耶稣破例啊。我们看到圣经里面哈，主会赏赐那些因着强烈的信心或者爱心而不按常规拼到主面前来的人，包括这个迦南妇人，主耶稣因着他的这个迫切啊，主就改变了他的一项的做法，好破例给他这个恩典。另外还有谁？看到那个摊子的四个朋友，对不对？他们本来如果说是照规定的话，他们是在底下排队进来求主耶稣医治的，但他们呢就插队，他们总把这个屋顶拆掉了，然后呢把人垂到主耶稣的面前来，所以他们是一群插队的人啊。另外还有一个血漏的妇人也是，血漏的妇人那时候主耶稣本来要去医治那个挨掳的女儿，对不对？但是这个血漏的妇人她中间就插进来了，然后跑去摸主耶稣，这照当时的规定来说是不可以的，你一个血漏的妇人你是不洁净的，不能来碰人的。但是她因为里面的迫切，所以她就去过去摸主，然后她还让主耶稣去那个挨掳的路上还特别因此而被延误下来，对不对？好，那挨掳这信徒正在急啊，说请主耶稣赶快去啊！但是这个妇人中间跑过来插队啊，哦，就因为这个插队就，他就得到神的恩典。还有这个迦南妇人，这迦南妇人照理说，这个时候不是恩典不是流到外邦人身上的时刻啊，但他这个迫切，他也是跑进来插队，他要求先得着这一份哦，所以主耶稣因着他的这个信心呢，就把恩典赐下税利撒该，他怎么样？他也是，也是拼到主的面前来。虽然他的个子小，所以他就爬到树上去，对不对？爬到树上去，结果以至于他，这主耶稣就招呼他。他本来也是一个等于是不是按着常规来到主面前来的，他是爬到树上去，他另外用一个特别的方式，然后让主能够看见他。还有瞎子巴迪买，对不对？瞎子巴迪买也是在那边，主耶稣经过的时候，他们拼命喊叫啊，已经是扰乱旁边那些人的那种安宁了。他们说叫他不要喊叫了，他越是这样，他越是要喊叫，就是要拼到主的面前来。这个撒该也好，巴迪买也好，都是因为他们里面有一个强烈的信心啊，让他们能够越过人的那些哈拦阻，来到神的面前。最后一个摩大拉的玛利亚。摩大拉玛利亚在主耶稣复活之后跑过来要来找主，对不对？主耶稣那时候本来是应该要直接升上天上去见他的父的，但是因为玛利亚的哭啊，玛利亚的强烈的对主人的爱啊，让主耶稣呢就临时改变他的计划，先向玛利亚显现之后才上去见父。所以这些人都是插队的人啊，他们的插队打动了主的心，使主打破常例，特别施恩给他们。所以主耶稣的心其实非常的柔软。我们如果有这样的一个热切啊，对他的信心，对他的爱的话，主往往会放下其他一切，特别来就近我们，然后满足我们的需要啊。所以你看到这些，所以主不是墨守成规一成不变的啊。主耶稣说真的，他这时候来只是要先到以色列人当中，但是因为这个妇人的这个迫切，他就破例啊。然后耶稣就离开那地方，来到靠近加利利的海边，就上山坐下啊。那时候他绕一个大圈啊，到了这个加利利的海边啊，有另外福音书里面说那是在低加坡利的境内啊。然后有许多人到他那里，就带着瘸子、瞎子、哑巴、有残疾的，而且好些别的病人都放在他脚前，他就治好了他们。这也不简单了，他们把那些病人啊，所以从老远哦把他带过来啊，然后以至于众人看得都稀奇啊，因为看见哑巴说话、残疾的痊愈、瘸子行走、瞎子看见，他们就归荣耀给以色列的神。那耶稣叫门徒来说，我怜悯这众人，因为他们同我在这里已经三天也没有吃的了，我不愿意叫他们饿着回去，恐怕在路上困乏。主耶稣在这边是用 七个饼跟几条小鱼啊，喂饱了4000个人啊，跟这五饼二鱼的神迹非常类似，但里面有一个不同地、不太一样的地方是什么？在这边他们是已经跟他待了3天了。五饼二鱼的神迹呢，是发生在群众聚集的当天的下午，这里的群众呢，则是已经聚集了3天了，所以这个地方就不太一样啊。3天其实对群众来说，就表示说这些群众是更加渴慕的一群，对不对？啊，第一天来 ，OK， 大家病得到医治了，照理说大家都可以回去了，他们没有，他们继续留下来听主耶稣讲道。主耶稣讲了第二天之后，他们想说，是不是主耶稣会来啊，用这个五饼二鱼喂饱他们？结果也没有啊，所以有些人也许就离开了啊，没有饼，没有鱼可以吃了啊。那有人就一直渴慕啊，就待到第三天了啊。但是到第三天，待到第三天的人，他们就看到一个大的神迹了啊。门徒说：“我们在这野地啊，哪里有这么多的饼叫这许多人吃饱呢？”耶稣说：“你们有多少饼？”他们说：“有7个，还有几条小鱼啊。”这个鱼不是那种鲜鱼啊，是一般是认为说是盐腌的那种鱼干啊，所以呢，他们就可以带到出去旅行的时候就带着这个鱼干，然后配着这个饼吃啊。那他们就吩咐众人坐在地上，拿着这7个饼和几条鱼呢，注谢了，擘开，递给门徒，门徒又递给众人，众人都吃，并且吃饱了，收拾剩下的零碎，满了7个筐子。吃的人除了妇女孩子，共有4000啊。这筐子是跟篮子有什么不一样？那筐子是比较大，比篮子更大。那篮子是一个手提的篮子，一个圆的啊，你提在手上的。那这筐子，你看到右边这个图啊，是特别大，所以这个7个筐子是表示说这零碎很多啊，所以这恩典会满溢出来啊，满溢到祝福更多的人啊。然后呢，耶稣就叫众人散去呢，就上了船，来到马加丹的境界啊，马加丹的西边。所以主耶稣这个时候去一些他平常比较少去的地方，在那个地方呢，啊，没有像这个那些要拥戴他做王的一些群众在那儿，比较不会激起大家的这种狂热啊。